大家好，今日系8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14号，美国财政部部长 Bessent 发出了重磅消息，下个礼拜呢将会宣布针对伊朗的更多措施，会令伊朗面临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Bessent 仲强调，美国接下来的施压将会结合经济和海上封锁。外界认为，要令伊朗经济孤立，除了封锁航道，还要切断同伊朗的贸易。所以呢，伊朗的买家今次就大镬了。而中共可以话是伊朗最大的经济支持者。希望之星采访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李伯亚，他认为 Trump 政府接下来亦都应该对中共加大制裁力度，令中共无法再向伊朗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
I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of has been done on China, especially in making sure that there are sanctions in place, that there is a huge economic pressure on Iran, given China's big hand in helping Iran when it comes to selling the oil, but also in helping them manage and move a lot of the money through the shadow banking t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and UAE and other places. So I believe that going forward,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hould put immense pressure, more pressure, and keep it, making sure that Iran can no longer rely on China as a partner that can shield it from a lot of its malign activities, and making sure that also the China no longer helps a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And especially having access to all of those financial networks. So I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proceed going forward. And it seems that China so far is also afraid of the sanctions, given the repercussions on their own economy, on their own banking system as well.
Thank you so much.
Trump 今日在纽约州长岛纳苏县警察学院进行的演讲，现场有上千名纽约警察热烈鼓掌。而 Trump 亦都在雷鸣般的 USA 的欢呼声中大步走上台。Trump 在演讲中誓言，在击败伊朗之后，他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势不可挡，是一道钢铁之墙。他表示美国呢已经做好了应对伊朗的充分准备，不会容许伊朗继续相关行动，亦都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Trump 还表示美国民众将会为汽油价格上涨付出非常微小的代价。他并不在乎中期选举前打击伊朗经济，因为美国通过关税已经赚了很多钱。他还强调只有伊朗知道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有几咁成功。他说虽然伊朗还有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已经不多了。有159艘船现在在海底了，有212架飞机，每一架飞机都被击落了。而且呢，伊朗而家仲有350%嘅通货膨胀率。今日呢，伊朗外交部长 Arachi 表示仲未决定要恢复同美国嘅谈判。而阿联酋阿布扎比石油公司嘅两艘油轮呢，今日喺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咗伊朗嘅袭击。值得关注嘅系，伊朗嘅袭击中佢哋首次使用咗隐蔽嘅水下无人机。而呢一种无人机呢，是一种无声的电磁驱动的鱼雷状无人机，能够携带200公斤炸药，航程是600公里，并可以在几日内不被声纳探测到。另外呢，胡塞武装这边今日呢声称是向沙特阿美纳吉兰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沙特军队亦都对也门的拉奇克地区发动了炮击。这个地方呢刚刚好是靠近沙特的边境。之前几乎都是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在这里行动，而现在沙特军队开始直接开火了。另外，虽然美国现在强调掌控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卫星图像又显示一艘伊朗国家 VLCC 超级油轮正在哈尔克岛的码头装载200万桶原油。这个也是自从7月底以来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岛首次装载。特朗普的讲话说不会被伊朗继续下去。看来呢，美国除了会祭出前所未有的经济重拳，也都不排除动武。美国战略司令部负责人科雷尔海军上将说，战争部正在研究扩大特朗普可用选项的方法，并且为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升级情景提供决策空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也都正在积极推动和以色列一起对伊朗恢复空袭。他表示伊朗的战斗必须要恢复攻击伊朗国家的基础设施， 包括天然气、石油和电力行业的设施。与此同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今日与特朗普通过电话，他表示坎培拉希望见到中东冲突结束，而且不准伊朗获得核武器。阿尔巴尼斯还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澳洲、英国、美国防务联盟正在全速前进。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活动突然间加剧了，以色列的战机、火炮、无人机还有地面部队今日是持续地空袭的黎巴嫩南部，空袭击中了苏曼里、梅斯、阿尔贾巴尔还有卡法尔舒巴等等五个地方都发生了交火。以色列军的无人机是反复了在阿里阿尔塔西尔山投了爆炸物，以军的坦克和军车都上了这个地方。有评估认为以军可能要夺取这条战略位置的控制权。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第401装甲旅在过去的8个月里面是穿梭在黎巴嫩南部的山脉，还有隐藏真主党据点的山谷里面。这支部队呢，现在正在准备执行一个重大的任务，对真主党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地面行动。这个也都是20年在以军首次在黎巴嫩执行了重大的行动。而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最后清剿真主党据点和地下设施，彻底切断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设施，令到真主党再没有地面进攻的能力。而今日呢，以军呢还在汉尼尤斯在一次空袭入面是击毙了哈马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官，叫卡巴里。这个人目前呢正在计划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军方亦都表示，卡巴里曾经训练极端分子运输武器，因此呢被定点清除了。咁你觉得特朗普之后仲会唔会用军事武力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发表你的睇法。
各位朋友，中秋节送礼最怕是心意到咗，嗰啲嘢呢係用唔上，最后呢摆埋个落头积尘。今年送一份日日都用得到嘅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唔会伤害身体。好多客人买嚟送俾阿爸阿妈，送俾亲朋戚友，甚至买俾自己用。日日都用得到嘅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咗，身体自然健康。而家超值嘅优惠，就六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送礼唔系求贵，只系求啱用。健康20，等你嘅祝福，日日都陪喺佢哋嘅身边。
习近平访美前，川普就接连放大招。周四，白宫公布重磅报告，大转运骗告。封面直接画了一座特洛伊木马，报告揭露中共正透过40多个国家转运货物，躲避川普加征的关税。报告说，中国出口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将货物转运至第三国，此前直接从中国运往美国的产品会经过一些司法管辖区，在这些地区进行有限的组装、精加工、重新包装、重新贴标或文件变更，试图掩盖产品的原产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做法促成了一整条全球产业链，从生产枢纽、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到转口中心，一应俱全。表面上看，美国从中国进口少了，实际上中国制造业照样闷声发大财。报告统计，这套洗产地骗局每年涉及金额约400亿到3030亿美元，还点名了墨西哥、加拿大、印度、日本和韩国等40多个高风险共犯国。有的是本身就和中国供应链深度绑定的大贸易伙伴，有的则是靠劳动力便宜、海关松散、港口位置好，专门给中国当中转站。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直言，这个基本上 是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不要试图欺骗美国。他痛斥，多年来大转运骗局让共产主义中国对其出口进行洗钱。作为应对，白宫亦是下狠招，正式推出了一套由人工智能 AI 驱动的侦察边境系统，以检测和打击中共试图通过第三国规避美国关税的行为。这套系统就是把海关和企业资料全部串联起来，再用 AI 辨识异常，24小时帮海关自动锁定高风险货物，就似一只全天候运作的数字猎犬。台湾国安战略学者陈文甲指出， 这个亦暴露出中共经济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跟焦虑。陈文甲认为美国的做法就是要斩草除根，亦让中共不能够再透过这种洗产地的方式来达到国际贸易的公平跟正义的原则，这亦能够促使其他国家遵守国际贸易的规矩。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亦正在从另一个方向出手，直接提高中国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川普星期四签署公告，对大型涉及国安敏感功能的无人机将课征 100% 关税，而其他一般进口产品则会面临相对较低的税率。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绝大多数相关产品的新关税将在21日后正式生效。虽然公告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企业，但中国的大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领域的市占率高达 80%， 可能会受到重创。军事评论员周子定对本台记者表示，川普的这些举动其实更多的是被动防御，因为现在包括警方或者是欧洲很多国家使用的其实都是中国生产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它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川普的禁令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禁止政府部门，因为好像军方它不太可能采购，但是好像地方政府部门尽量少的采购中国的无人机。第二就是要培育美国的市场，因为美国的无人机行业需要发展，那它就需要市场，那它目前很难和中国的一些品牌比如大疆进行竞争，主要是因为成本问题。所以这个是美国目前要做的，就是至少先将无人机的制造业带回美国本土。而美中的这场较量下一步更直接延伸到了海军战力。川普星期四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建立第五座海军造船厂，选址需靠近太平洋舰队，以提高核动力潜艇和航空母舰的维修及战备能力，回应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海上威胁。同时川普有限度的松绑海外造舰限制，五角大楼将引进了创新的芬兰模式，打破过去严格的造舰限制，借助盟国成熟产能加快重建海军与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还要求五角大楼对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展开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和改组。近年来，美国海军多次尝试在预算和时程内交付新型军舰，但均告失利，甚至被迫取消了星座级巡防舰的建造计划。我们知道中共目前占全球造船产出的比重已超过一半，而美中造船实力差距已受到华府高度关注。周子定指出，美国这个造船工业在过去几十年来完全下滑，现在基本上没有商用的建造大型船的船厂，所有美国境内的大型船厂都是建造美国军方的船只，那它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第一，你如果想抗军的话，想紧急建设的话，你根本没有船厂去做这个事情。第二，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手就业机会很减少。美国如果就算有钱，他缺这些人，他亦是现在做不出来的。美国建设新的船厂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要想办法将造船业的民用部分带进来，因为你没有民用的订单，光靠政府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是解决美国目前造船业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亦有分析认为，造舰能力就是大国海权的真正底气。川普这次通过借力盟友技术，重启本土百年的造船动能，标志着美军正在全力夺回全球海上制造霸权的关键转折点。此外，川普亦命令美国海军在未来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技术，全面回归传统的蒸汽弹射系统，亦引发了外界的热议。虽然电磁弹射技术更先进，但是川普长期认为这套系统太过复杂昂贵，延误造船进度，而且可靠性不如蒸汽系统。对于川普政府这三记重锤，周子定认为目前美中的这个格局，他不会因为个人领导人一时的言行会发生任何改变。这两个国家在发展上，在人类社会的趋势上，他一定是对立。 特别是中共在台海地区的这个挑衅，就逼迫美国没办法，所以要在外交在这个贸易上跟这个中国进行脱欧。但现在的问题是，脱欧也不是说能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别是现在制造业想要脱欧，就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针对外国网络犯罪组织特定美国企业获川普总统政府鼓励展开进攻性网络行动，符合条件的企业获准同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合作监控和进行特定黑客行动。美国媒体说，川普总统8月12号签署国安备忘录，在外国活动的跨国网络犯罪团伙是行动目标，这类行动或者会中断、操纵甚至破坏对方的资讯系统、虚拟或者物理基础设施。白宫相关官员说，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和国安委员会共同起草的备忘录会为基于情报的行动提供新工具，保护美国人免受网络犯罪和欺诈侵害，亦都可以更加有效应付勒索软体等网络威胁。过去几十年，无论共和党抑或民主党政府，进攻性网络行动都严格限于军方和情报机构，企业防御就一直优先加强。备忘录目前将有关方向具体化，这项新措施亦都标志明确转向。川普政府官员早在数月前已经隐晦作出暗示。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机构长期借助私营企业黑客协助行动，报道指出美国这项做法日益接近两国，参与企业仍然未明，但这个转变本身已有标志性意义。前官员和安全专家就警告，新措施实施难度大，或令原本复杂的网络战局面更加复杂。获批企业或作超越政府机构权限的行动，前高级情报官员指出，微软威胁情报主管、前网络安全官员尼克卡尔强调，即使政府机构亦难持续正确追查网络犯罪源头，准确溯源极为困难。整体而言，备忘录虽然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但亦都带来隐忧，执行界线模糊，可能误伤，国际网络秩序亦都会更复杂。他同时认为，新命令或者有助改善溯源工作。公司合作进攻模式的成效和副作用仍然有待日后检验，美国网络安全政策就此踏入新阶段。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朱镕基去世之后，中共近日局势急剧变化，网上更传胡锦涛亦都已经离世，正等官方公布有关消息。中国大动荡前兆似已浮现，美国的警告亦都似乎开始应验，北戴河传出火拼，习近平面临生死抉择。更诡异的是，网传胡锦涛病危前一日，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已经发出信号，称胡锦涛亡，天下大乱。自评人胡力任14号透露，北大河内部已经开始火拼，胡锦涛离世的网传消息亦都和朱镕基死讯一样，较官方早一日传出，令人怀疑是否另有安排。习近平18年修宪连任，被党内很多人视为一场政变，并准备否定这件事。传闻指红二代和军二代限习近平8月31号前落台，否则兵戎相见，已经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至于胡力任就说，若果习近平被拉下来会是死罪，他认为近两日被判极刑逃去俄罗斯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习近平可能会有同样下场。另有更加人爆料指，一支联合政治安全保卫部队已经在8月10号于长白山两侧到位。消息称，部队由习近平近期联同朝鲜部署，中朝各出兵9000人，合共18000人。部队装备有火箭力量、无人机、高射炮和短程导弹。消息指，为了防范内部政变或者叛乱而部署。这支部队的掌控权爆料指交给习近平和金正恩各自派出的亲信。中方据称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朝方就是金宇正，两个人可以直接调动成支部队，一旦任何一方发生政变，另一方兵力亦可以参与评判。 習近平和金正恩由親屬直接掌控部隊，亦反映兩人不信任各自軍方將領。海外時評人士李牧陽認為，若果消息屬實，顯示兩人害怕政局動盪和內部反叛。新華社等官媒近日繼續刊登吹捧習近平文章，卻沒有新的現場照片和影片。北京和北戴河這兩日異常安靜，外界猜測高層可能出狀況。今年北戴河鼠丘格外安靜，以往高層活動即使低調，通常仍然會有會見、慰問或者政治信號釋出。厄瓜多爾總統預料將會到訪北京，這個會是下一個可供觀察的公開外交場合。要觀察習近平會不會按外交規格親自會見，亦要留意朱鎔基治喪規格，以及北戴河結束之後高層人士和官媒口徑有沒有異常。到了星期一，若果習近平還未依照正常外交安排現身，中共高層可能有不尋常狀況，至少可見端倪。中共加強向民間施壓，公安部令第176號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將會由10月1號起正式施行。居住地派出所警察可以隨時入屋，檢查你的網絡和電子設備，亦都會限制出國。五中全會前開始嚴管網絡，未來在中國境內法律上的數碼私隱將會蕩然無存，手機上網自由亦都可能受到嚴重限制。一座沒有圍牆、全天候監控的數碼全景監獄，自此由公安權力即網絡空間和大陸民眾手機重塑。親人離世之後，財產帳戶等等會即刻全部凍結，仔女即使有遺囑亦無效，無法繼承。中國電子離世證明已全面聯網實施，遺產税最後的拼圖亦都已砌好。中國各地災難頻生，長三角、珠三角全軍覆沒，北京、上海和內地沿海亦都受暴雨侵襲，全部浸色數。外界認為美國大使館警告的社會動盪臨界點已經不遠，網傳貴州75歲老翁生活艱難，為食監等犯放火燒山判囚11年，中國人正陷飢餓困局。
繼7月初與日本巡邏船發生對峙後，中共海警艦艇周五下午4時左右再度駛入釣魚台主權爭議海域。日本甲霸区海上保安总部指出，四艘中共船只均搭载机关炮，日本巡逻船要求中共船只驶离，包括轮接区在内，钓鱼台周边海域已经连续六日确认到中共公务船，就是中共海警频频在台湾、日本周边海域展开行动之际。台湾亦正在悄悄改变自己的海上防卫打法，在刚结束的台湾年度汉江演习中，海巡署的战略角色发生重大演变，不再仅仅是执法部门，而是通过部署具备反舰导弹能力的安平级巡逻舰，并同海军江华六号导弹快艇协同执行滨海打击与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台湾总统赖清德还亲自登艇视察，有分析指出，中共海警靠退役军舰伪装白船搞灰色地带蚕食，本质是想不触发战争门槛就偷走台湾的实际管辖权。但是台湾这次将执法船变成隐形导弹平台，等于让对手发现自己每一次常态化巡查的船只都可能是一枚导弹的合法射程目标。呢把刀握起嚟就冇咁轻松啦，亦有推主点评话，响呢个高度紧张嘅台海局势下，呢套海巡加海军嘅组合拳或将成为未来应对潜在危机嘅关键性扶手。此外，台湾嘅军备布局正在进一步把呢套唔对称作战模式扩展到空中。台湾立法院响8月14号正式三读通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备受关注的无人机相关预算共计634亿元新台币，全数顺利过关，出现大疫。
眼睛干涩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呢？不少眼科医师都会建议适度地热敷，等对眼放松一下，这个是好的日常习惯。但是热敷是外在的功夫，眼睛真正需要的还是足够的营养供应。润眼宝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钠、维他命 C 和 E， 仲有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帮养分传递到眼部深层，等于从血液将营养送到眼底，外敷加内补，双管齐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